拥抱每一天。
昨天一盏憔悴的脸，
拥抱每一天，
也让失去的昨天模糊你的明天。
拥抱每一天，
张开双手，拥抱一个新的开始。
拥抱每一天，
今天我终于见了你。
拥抱每一天，
每一天有他的爱，每一天奔放心意。
拥抱每一天，
拥抱每一天，
拥抱每一天。
我居然要过去，不用再留恋，不要再叹息，今天要过得有意义。
拥抱每一天，
曾经爷爷是红军的老干部，父亲下海经商发了财，在80年代初期家里就拥有了上千万资产的娇娇女，却又因为父亲生意失败，为了还债而出卖了他的婚姻，从此走上了坎坷悲惨的人生路。
我走在人群间，心碎成片片，你呼唤我也听不见。崩溃的一年，茫然的视线，谁都看出我走得好危险。
经历家暴，被辱骂和殴打，忍受逼迫、诬陷，面对饥饿、疲乏、疾病、离婚，他抑郁，他无奈，他绝望，他自杀。
绝望的边缘，想想你的脸，散在风之间，有多远就吹多远。
但是现在，他说。
选择相信，相信上帝依然爱我。
神的恩典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如此的完全，苦难是神化了妆的祝福，这话是诚实可信的。
他会陪我度过。
为什么他会有这么大的改变呢？请听香柏树感人肺腑的故事。严冬之后有春天。
当我觉得自己在神学院属灵的生命渐渐长大的时候，我又遇到了一件让我一直到现在都觉得很遗憾也很痛心的事情。但是既然这件事情临到，我相信也有上帝的美意。在我读书的期间，丈夫屡次去神学院吵闹，目的就是有一个非常有钱有势的女人答应和他结婚，他想离婚。他的吵闹影响了我和同学们的正常学习生活，给学校带来了不好的影响。但是呢，因为他所做的他不知道，我就不记恨他。他要求离婚，说是因为爱上了别人。同时呢，他对我的误解也很深很深。用他的话说呢，你心里只有耶稣，没有丈夫，没有家。当时他说这话我不以为然，但今天我回过头，我却发现在我自己狂热地为教会工作的同时，我确实很多时候忽略了家人的感受，我把侍奉主、侍奉弟兄姊妹圈了一个圈圈， 把认为在教会里面做事情，传福音才算做事，为主做工才是爱主。然而弟兄姊妹，无论我们做什么，只要你有一颗是为主而去做的心，那都是在为主工作。照顾好家人，把家庭打理好，也是在为主做工，同样是在服侍主。我对我的家其实是有亏欠的，虽然在家里面没有温暖，没有安慰，但是作为一个妻子，我也没有做到妻子该做到的事情。我只是服侍了我的丈夫，将他当作君王一样的伺候着，但是我没有用爱去爱他，我只是忍耐他，没有去将丈夫放在一个我应该尊重的那个位置上面。丈夫虽然不好，但是他毕竟在我最软弱的时候鼓励我去做传道人，为我读过圣经，为我唱过赞美诗。但是一遇到这些矛盾和纷争的时候，一遇到他说离婚的时候，我就把他的好处，把他的优点全部忘记，一心的都去埋怨他，把所有责任归到他的头上，归到他和他母亲的头上。弟兄姊妹，其实一个没有信主的家庭，你不能指望家里人所有人都理解你在教会工作中的艰难和辛苦。作为一个传道人，我常常觉得自己好失败，我没有把家人带到主的面前，而且家庭最后是破碎了，是很没有见证的。你前面工作做得再好，但结果如果是离婚的，丈夫和家里所有人都说你不好，那么你这个传道人也好，唱诗班的弟兄姊妹也好，你的生活是没有见证的。没有信主的邻居，他们看到你离婚了，只会说这个信主的女人丈夫不要她了，肯定是有什么不好的地方，他们不会去问这件事情背后真实的情况。因为我的事情，我们教会有一段时间在传福音上面是遭到一定的难度的。因为离婚后的我要独立抚养女儿，当时身上只有200块钱的我，只能放弃继续上学而出去找工作。弟兄姊妹，发生这样的事情，很多时候其实还是可以挽回，还是可以避免的，只要我们耐心忍耐。然而呢，万一这样的事情无法挽回的时候，我们也应该鼓足勇气继续生活下去，而不是埋怨神破罐子破摔，怀疑神的带领，怀疑主丢弃我们。在那个时候，我真的为我自己有这样的看见而感恩，我承认我自己在婚姻当中错误的地方，没有做到位的地方有很多，我在主的面前很深切地批评我自己，悔改，承认自己的不足。同时呢，我也立志重新回归到主的里面，让主来带领我后面的日子。我以前很羡慕做牧师，做专职的牧养人员，一直是我的梦想，但是我的梦想破灭了，发生了这样的事情，自己放弃了上学，也为了工作离开教会，不再去讲道了。我知道我就等于被教会拉进了一个黑名单，想回到从前是不可能的，我常常这样想。但是弟兄姊妹，你知道吗？神的恩典是奇妙的，神的作为也是奇妙的，是人所不能想象的。后来在女儿的鼓励下，我也相信凡事临到必有神的美意。神拿去了我一切虚浮的东西，我看清楚了我自己的本相，我丑陋的本相这时候才完全的显露出来。原来我一直喜欢彰显我自己，喜欢得到别人的赞美，喜欢在信仰上骄傲，觉得自己比一般人聪明，在教会 什么事工自己都能去做。钢琴是过了九级，会美声唱法，讲道又得过奖，然后去探访，弟兄姊妹又很喜欢我，又有劝勉人的恩赐，有过那么多信主的丰富的经历，为主受过苦等等等等，这些都是我平时骄傲的资本，虽然我自己没有觉得也没有发现，但是主却允许离婚这件事情临到我。上学到一半不得不放弃，在教会的侍奉不得不打断，这样的一个时候，我所有的梦想都破灭了，我才看清楚真实的我是如此的丑陋不堪。离开学校，我不是不愿意再去教会做侍奉的工作，而是教会里面也有了分歧，有了不同的争论。有人说这个姊妹失去了一个美满的家庭，没有了见证，不适合做传道人，也有人说她放弃了上神学，还有一年就毕业了，都不能坚持下去，在信仰上是不可靠的，不能成为一个去浇灌别人的人。当时众说纷纭，没有人愿意在我最艰难的时候包容我，我突然觉得弟兄姊妹也与我远离了，他们嫌弃我，我在一时间成了一个漂泊流浪的孤儿，有家不能回。离婚的时候我是一毛钱没有，什么家产都没有，只是女儿跟着我，在教会呢也没有脸回去，也没有办法回去。我面临的生活压力是多么的大，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我的娘家当时也很贫穷，爸爸妈妈还依然欠着外债。我面临的生活艰难没有使我流过一滴眼泪，但是我那时候不再是牵挂思念我的父母，我的弟弟，我牵挂思念的是我教会里面我亲爱的弟兄姊妹。我最思念的不是我的儿子，而是教会的长老，80多岁了，他还要每天为着教会操心劳力，还要带着弟兄姊妹去做工探访下乡，去看望那些瘫痪在床的不能去教会正常听到的弟兄姊妹，还要在讲台上面做传道的工作，工作在第一线。一想到这个，一想到弟兄姊妹用他们省吃俭用的钱来供我读神学，来供养我的时候，我泪如雨下，心如刀绞。一听到有人因为拿我的事儿来攻击教会，我简直不能呼吸，我真的情愿自己死100次10000次也不愿意人家因为我来说耶稣不好，说教会不好，说信耶稣的女人不好，说主没有帮助我，说这个世界上没有上帝，没有公平，若上帝是公平的，这个女人不会这样，不会遭遇这么多的不幸。每次当听到别人说教会的长老培养错了人，上帝拣选错了姊妹去上神学，我都会在那儿祷告，会哭很久很久。弟兄姊妹，其实事情不是这样的。
主耶稣，我心紧紧跟随你，你同在是我的安息。主耶稣，我心紧紧跟随你，等候你我重新的力。主耶稣，我心紧紧跟随你，你同在是我的安息。主耶稣，我心紧紧跟随你，等候你我重新的力。
那样的时候，其实我更加的更深的经历了主的同在，我看到了主的恩典。虽然很多时候真的是祸不单行，我失去了家庭，失去了事业，也失去了尊严，也更加失去了健康。在离开神学院之前，我就已经是被检查出来了，已经患有了很严重的干燥综合症，加上心脏不好，常常的会晕倒。医生说那是不死的癌症，说我粗心这么长的时间，这么明显的症状，为什么不去早点治疗？而我只能选择沉默。这要我如何说起啊？我要怎么和医生解释呢？也没有钱去买药，我也没有向任何一位没有信主的那些有钱的亲戚求助。虽然连我父母都觉得我这一次是必死无疑了，但是我一点恐惧都没有，我心里平稳安静，非常非常的安静。我只是相信，就算是这样死了，我相信我也是被主接回天家的，我会在天堂里，我的生命是得救的。于是我就拖着当时病重的身体去找工作了。找工作的过程如何艰难自然不必说了。工作后我就用一个月1300块钱的工资供养在一个属于有钱人家孩子读书的贵族的学校上初中的女儿。每天呢只能够吃一包方便面，若是吃两包方便面，那么就会在一个月当中有一天要饿肚子。可是这样的日子我一点也没有觉得苦，真的没有一句怨言。身体不好常常需要去住院治疗，也没有让我觉得感觉多么的痛苦，我依然天天赞美主。无论是走路，无论是等车，或是身体不好没有把工作做好以后被领导批评，我都没有埋怨。我就觉得自己遭遇这些主都知道，我没有必要再去诉苦，不需要向任何人诉苦，我的主与我同在就够了。因为在主里面有主同在的甘甜是所有的事物都不能替代的。被别人欺负或是没有钱买药而承受的剧烈的疼痛都不能使我与主的心远离。我平稳安静在主的面前，从未有过的安静，因为我知道我所遭遇的一切主都知道。孩子初中毕业以后成绩很优秀，就被当时南京一所很有名的中学录取了，他几乎是等于是免费读高中。人家捧着十几万甚至20万都进不去的学校，他却免费进去了。感谢赞美主。那段艰苦的日子大概也只有半年，我的处境就大大的改变了，有了稳定的工作，收入也不错，主耶稣借着一个人来帮助我了，完全将我的日子从艰难困苦里面扭转成为了一个有稳定收入的，而且有一个很好的工作的这样一个状态。主耶稣呢同时也为我预备了房子，非常巧合的非常廉价的买了 一套小房子。我和我的女儿也不再到处积聚，我们重新有了家。女儿告诉我说她很幸福，她在她的博客里面说虽然家不完整，但是家里有妈妈和耶稣就够了。看到这句话我的心里充满了感恩和赞美。在这里我不得不提的就是我的女儿，她实实在在就是我的一位好同工。主真的很奇妙，她能够让被掳的归回，让卑微的升高，让流泪撒种的欢呼收割，带着禾捆丰丰富富的回来，让我和教会没有联系，和弟兄姊妹没有来往的一段时间，也没有钱买手机，没有钱去打电话。那段时间一个人在外地 不认识任何人，那种孤独不是一般人能承受的。生病发高烧的时候，常常能昏迷一两天，然后自己慢慢的醒过来，那种感受可以说你没有亲身的经历你是不知道的。而那个时候偶尔和女儿的团聚却让我看到了亮光，看到主同在的见证。女儿常常鼓励我，安慰我，她说主耶稣就是要打破所有人那种老眼光看人，人所宝贝的在乎的主都要给人打碎，主要拿去人所有的骄傲。妈妈，只要你谦卑爱主，常常听主的声音，你就不会觉得难过。上帝是不会做错事情的，你不要再听别人那些讥讽嘲笑的话。妈妈，你要预备好自己，说不定主明天就会又拣选你去做传道人。说妈妈，你其实不一定要回到教会才做传道人，你可以给门口卖菜的大妈大娘他们讲福音啊，你不是依然在做传道吗？妈妈，你以前就说自己在传道上面有了更深的看见，我觉得你还不够，你的眼光应该要更拓宽一点。主会赐给你的是一个更大更宽广的牧场，是整个地球上所有的人都是你牧养的对象。哦，我亲爱的主耶稣，我孩子的这一番话让我恍然大悟。是的，只要你有心，哪怕你什么也没有机会去做，你瘫痪在床，你不能说话，但是只要你还有意念还有意识，你去为这个世上所有世上的灵魂祷告，为教会里面侍奉的事工的这些弟兄姊妹祷告，你就是在为主做工，你就是在完成你的大使命，主一样的纪念你。当女儿说过这些话以后，我真的开始调整我自己的作息时间，天天灵修，每周坚持写长章，依然是随走随传，一有机会无论对方是厅级干部还是卖菜的大娘，不管是在医院住院还是在上网，我都继续传讲信耶稣有平安有喜乐有永生的好消息。神不偏待人，也不会丢弃任何人。虽然在这一段时间我依然声带闭合不全，没有声音不能说话，但是主为我预备了一个很好的工作环境，我可以上网，在工作的时间内没有人来管制我，工作很轻松，我可以通过网络来传福音来灵修。上帝给我们每个人成长的环境不一样，要学习的功课也不一样，但他对我们的爱却是一样的。神的恩典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如此的完全。弟兄姊妹，苦难是神化了妆的祝福，这话是诚实可信的。当所有的人都可怜我和我的女儿的时候，我们的日子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今天我的身体在医生说无药可医治的情况下却大大的好转，也渐渐的强壮了，和正常人没有什么区别。我的孩子也越来越懂事了，儿子呢也不再责怪妈妈不要他，也不再会问妈妈你为什么不要我只要姐姐呢，妈妈我也想和你生活，你为什么赚钱只养姐姐不养我呢。今天的老家的弟兄姊妹也理解我了。在不久之前我也受到了教会给我发来的邀请，他们欢迎我继续去教会里面侍奉做传道人。前夫呢也给我打电话发信息，和我成为了朋友，鼓励我要把这一条路走到底。他说他也决志信主到底了，在外地 也去教会做礼拜了。我亲爱的父老弟兄姊妹，忍耐到底必然得救，这话是实实在在可信的。患难中有恩典，绝望中有永生。看环境，看人，我们常常跌倒，但是不管你处于何种境遇，只要你一抬头仰望耶稣，你就必然能够重新得力。我们要稳行在高处，主必然会使我们的脚步快如母鹿的蹄。走向天国的路虽然艰难坎坷，充满了泥泞，充满了委屈，但是弟兄姊妹，你会发现当你经过沼泽地之后，你会发现前面是一片广阔的天地，有美丽的草原，有牛羊，有鸽子，有鲜艳的花朵在等着你。你所做的一切主耶稣都知道，他会纪念你。你看到所有的不公平的现象，主也知道，主正在做工。当你发现你前面一片黑暗的时候，我亲爱的姊妹弟兄，你只需要停下脚步，你回到主的里面，请你转过身来，你会发现，哦，原来你前面的黑暗是你自己的背影。只要你转过头，你会发现你的身后其实是阳光灿烂的，主耶稣一直都在你的右边保护你，主从来没有丢弃过你。回首这十多年与主同行的日子，我感受最深的就是，你无论做什么都看为是为主做的，就一定会拥有平安喜乐。归纳起来呢，其实很简单，就像我们现在所看的这个节目，我真的是很喜欢良友电台所有的节目，也很喜欢青青藻姊妹他们这个义工团契所做出的所有档期的这些栏目。我觉得回首十年信主的历程，归纳起来就是这样的两句话：生活无国界，恩典处处有，拥抱每一天，幸福满家园。愿主祝福我亲爱的弟兄姊妹，祝福所有为主做工，在主里面付出辛勤劳动的弟兄姊妹。愿更多处于绝望和迷茫中的朋友们能够得着耶稣，得着平安和永远的生命。
亲爱的耶稣，我深爱你，因我知道你先爱我。成长的路上牵我的手，你曾应许爱我。当我孤单时，有你与我相伴，你将我放在你的心上。当我彷徨时，你指引我方向，爱超过我的想象。亲爱的耶稣，我深爱你，因我知道你先爱我。成长的路上牵我的手，